圣经是世界上出版发行量最大的一本书，
圣经也是人类历史上语言版本最多的一本书。
有些人可能已经把圣经读了好几遍，
但对于另一些人，圣经是一本永远都打不开的书。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查经吧。
我们一起查经啊！
我们查经吧。
哇，那来查经。
来到圣经了。
我们查经了，
来，我们一起来查经。
查经开始了。
饭桌又铺开，圣经查起来。叮铃铃铃，上课了，哪位同学迟到了呢？欢迎大家回到饭桌查经班。大家好，我是阳光。
大家好，我是大河。
大家好，我是小溪。
大家好，我是飞鸟。
我们继续创世纪第十三章一至五节这几节经文的这样的一个讨论。上节课说到最后的时候，我打断了小溪的话头，小溪你接着表述你的观点吧。
我们上节课呢就讨论到了财富的问题。我们看到亚伯兰呢虽然在埃及受了很大的羞辱，但是从实际上看，他和罗德都有牛群羊群帐篷金银极多。这又让我想到啊，亚伯兰在财物极多的前提下，前面我们也说过，他其实是走了一个原来他下埃及的路，现在呢他从埃及出来其实走的是原路。这经文上说啊，渐渐的往伯特利去，原来是先去伯特利，然后渐渐往南。
是的，
现在又去了伯特利，而且他也到了伯特利和爱之间，特别点名是他从前支搭帐篷的地方。
其实他是到了哪里呢？
啊，
他是到了以前他活不下去的那个地方。
哎，
对，
这个经文是说了一些字面的内容，我们也发散的够多了。他就是在告诉我，你出信我的时候，你有时候会被环境逼迫的，你会离开我的。但是你会回来的，这可能是上帝要给亚伯兰说的话。
对，
我也敢保证，亚伯兰为什么这次回来以后，他就更加的信上帝了呢？就是因为在他万般无奈之中，把他的妻子点给那个法老也好，让给法老也好，在这个时候，上帝出手，上帝对他说的这些话，以及上帝在法老跟前做的这些事，以及让他最后因祸而得福。我觉得对亚伯兰是一个重大改变。当然啊，上帝的这样的功也坐在你我的身上。但你我不一定就是像亚伯兰这样把上帝充满爱意的这样的一个教诲呢能够正确的理解。我们可能会为自己下次背离神找到一些借口。反正我错着出去，上帝还让我满载而归。既然说亚伯兰是信心之父，既然我们很难理解将来他献以撒的时候的毫不犹豫的决绝，我们就从现在开始看上帝是怎么在他心里把这个信心一锤一锤的砸实的。
这里哈，亚伯兰呢他又回到那个原点之后哈，我们看到他有一个动作，他在他起先筑起坛的地方求告耶和华的名。就是之前在十二章的时候，亚伯兰在这里呢，他也是为他显现的耶和华同样的地方啊，在这儿筑了一座坛之后呢，他也在那里呢求告耶和华的名。那个时候其实亚伯兰不是个穷人，因为前面说了他也带着罗德
小地主，
哎，他是个小地主，他在那儿求，但是很显然啊，他求是因为耶和华向他显现，那个时候好像觉得跟财富没关系，但是经历了埃及以后他被赶回来，这个时候呢财富极多的情况下，他为什么又不得不回到原位，而且在整个埃及他所做的一切很聪明的做法，包括他换来了不必牛群这些啊，他都没有筑坛，也没有求告耶和华的名，他回来原地，那时候他来求告耶和华的名。这个咱们如果站在亚伯兰这个人物的心里去想，这两次求告耶和华名的时候，他的心里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
我的想法好像没那么太复杂哈。我觉得这两次
亚伯兰在同样的地方两次献祭，第一次他从乌尔千里迢迢的最后到了上帝给他应许之地，基本上就是说应该上帝交给他的任务他好像完成了，所以他有一次感恩，他那时候是感恩的，因为上帝把他带到了一个应许之地。我觉得这个祝坛他的这个心理状态是一个感恩的，这毫无疑问的。
嗯嗯嗯嗯。
第二次还是感恩，因为什么？他经过埃及的这么一趟磨练了以后回来，一个是他从信心的功课上他得到了收获，一个是从财富上得到了收获，又回到了原来祝坛的地方，他更加感恩，所以我觉得两次都是感恩。
大和他认为的这两次祝坛就是两次感恩，
嗯，
小西认为他的第一次祝坛是因为
耶和华向他显现，
第二次呢？
第二次呢，我觉得他可能想起来就是撒拉也没有失去，还有那么多的财富，
所以是感恩，
然后又回到原位，
感恩。
哎，那时候觉得神，他看见神与他同在了，还是因为看见了耶和华。
你有什么？
对，我就觉得两次，第一次应该是因敬畏而顺服的一个献祭，
嗯，
因为如果你非得要说感恩，他所有的献祭里面都有感恩的那个内容，但是呢，因为我们随即看到当地就有饥荒就出现了。也就是他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个地方并不是一个非常富庶的一个地方，
嗯，
只是神告诉他，你已经到了我给你的地方了，
终于到了这儿。
对，所以到这个时候，他就觉得我因为这个顺服，因为我反正听你的，我就出来。你现在说我到地方了，我就扎下营地，然后就向你向上一个顺服的一个祭，对吧？第二个是显而易见，就是一个感恩。回头一看，这段时间我做这些所有的事情，你居然还保守我，让我又回到这个地方。
对，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感恩。
我觉得都有道理。
嗯，
第一个，刚才小西带了一句，为什么不在埃及筑坛？筑坛是做什么？我们看到先知们之前的这些刚刚信神的人，他们筑坛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是为了纪念耶和华。
嗯，
而且他们认为这个地是与神有关的地。
嗯，
我相信亚伯兰在埃及的时候，他认为那个不是神的圣洁之地。他最不愿意在那个地方筑坛，
没错。
所以说他第一次筑坛，我觉得他是做了一个地标。
对，
哎，这是神让我来的地方，我到了。
嗯，
而且神也向我确认了，这个地方就是他希望我在的地方。等我回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向上帝说，我错了，我不应该走那一趟，我回来了。我觉得这里头你们说感恩，我完全能
有悔改，但是就是因悔改而引发的感恩，因顺服而引发的感恩，
或者是由于感恩而产生的悔改，
没错，
对不对？这都有。
这刚才阳光说到纪念，
嗯，
对，
这提醒我了，为什么？因为耶和华最初向亚伯兰显现的时候是和他立约的，
是的，
有应许的，
是的。
其实亚伯兰在生活中不见得都拉着耶和华的手，他没有这种感觉，尽管耶和华拉着他，但是呢，到了这个时候，耶和华没有忘记他的约，向他显现。
嗯，
这个时候亚伯兰是筑坛纪念的。
嗯，
所以这地方让我想起一点，今天我们的祷告就是在为神筑坛。
嗯，
接下来他再走的时候，他第二次再筑坛，为什么？第二次筑坛，我想心里是充满了感恩。
可以说他走了一趟埃及，
嗯，
放到我们的属灵生命中，我在这儿就开始给你们说，我说哎呀，我在我信主的过程中，我曾经走过一段弯路，
嗯，
我离开了神，
嗯，
我不一定是离开了教会，我从灵里离开了神，
是是是，
我甚至不一定离开这个教会，我甚至还可能在这个查经班里，
对，
但是我灵里已经不信了，
嗯，
我已经到了一个我自己要去追求的地方，
你下到你的埃及了，
甚至我还和你们一起读经祷告，我可能是下了我的埃及了，
是是是，
没错，
我甚至是在信仰追求上下了埃及了，但是我现在要归正，我现在要归回，所以说归到原来的这个祭坛，这个地标，是很重要的。
而且
那时候没有圣殿，
对，刚才阳光提到的，他没有再二次筑坛，他只是回到了他先前筑坛的地方，
没错，
修告，
对，
修告。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也要再关注另外一个点，就是我们经常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就不停的碰到别人跟我们讨论，如果上帝在我面前显现的话，哈，我就信他。就总是有这种话，那么我们就反过来问，你的信心比亚伯拉罕足吗？
是的，他说的这个很有意思，上帝向亚伯拉罕显现了，亚伯拉罕依然被饥荒逼迫，离开了神，让他再筑了坛，敬拜他的地方，
是的，
去了埃及。
所以就是说，我们不能反复的 仰仗一个在我们面前没有发生的一个事情，我们把它总是设成一个节点，就假设一个神迹在我面前发生之后，我就会信了，我就会坚定的跟从了。不是的，我们的人性就决定我们就是不停的将信将疑，半信半疑，不停的悖逆，不停的回转的这个过程中间。但是呢，也感谢神，我们也像亚伯拉罕一样，因为我们每一次的悖逆，然后所受到的挫折也好，受到的羞辱也好，我们就因为这个重新又回到原地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再次悔改而感恩，我们的信心就又增加一步。
以前我们很愿意用财富来衡量神是不是赐福我，可是两次亚伯兰都不是在很穷困的前提下来求告耶和华的名，但是第二次反而比第一次极多的财富下，我相信这个财富真的像飞鸟说的，它成为亚伯拉罕想起来就是一种悔恨的那种感觉，因为他那个财富来的
带着羞辱，
带着羞辱的。
我们说到财富我们就往下走吧，第六节到
十一节，
第十一节，
谁愿意为我们读一下第六节到第十一节？
小西帮我们读吧。
那地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的财富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当时迦南人与比利洗人在那地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遍地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直到索尔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索多玛俄摩拉以先，如同耶和华的园子，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的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彼此分离了。
小西已经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曾经不停的拿财富来衡量我们自己是不是蒙恩啊。尤其我们在这世界存活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愿意，甚至我们祷告里面说求神加添财富在我身上，但是这一次第一次看见他们的财物甚多，使他们不能同居，我们看见就是财富已经变成如此大的一个负担。我们往后再读，和包括前面亚伯兰带着他的这个侄子罗德出来，我们知道他是一直把罗德当亲儿子一样的这个身份去看待的。他在这个时候突然因为财富的这个增加而不得不和他这样一个亲密的一个人分开。
在整个这个人与人之间关系或者一个社会结构里头看啊，这财富如果不是很多的时候，这社会结构是稳定的。但是等到财富多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可能就冲击了这个社会结构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突然就会变得紧张起来。根源就是自我了。自我的财富多到一定程度，那他就有一个想要拥有更多的这种意识。可能就会造成罪的产生。在这儿呢，我们看到本来觉得财富多应该是件好事儿，被上帝祝福的事情，可是恰恰就看到财富多了以后这个问题就显现，那么这个实际上是自我的这种意识就产生，罪的意识产生。
说到主导文的时候就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主导文不是说你赐给我足够的吃喝让我一直怎么样，而
让我衣食无忧，
只是让你今天够用，
对，今天的求神赐
满啊，到时候的供应也是一个日用的供应。
没错，
虽然我们也求神真正的怜悯我们，不要让人觉得我们这些穷人在这儿妄议人家的财富啊，贫穷限制了我们的想象力。但是我们真的今天从这个经文里看到了刚才大河说的，人当他的财富足够多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会造成很多很多的麻烦。我们从来没觉得钱多了对我有什么坏处，我一定不会用钱来行恶，我一定会用钱去行善，我一定会用钱去做好事，我会去建教堂，我会去支持牧师，我会去传福音，有什么不好？我们看，就是因为更多的钱财竟然离间了两个亲如父子的关系，
真的是。
而且你看亚伯拉罕说的那句话太能够印证刚才大河那个看见了，亚伯拉罕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骨肉。也就是说这个财富 多到一个他们都无法驾驭的程度。
对了，
你不要觉得有多少的钱你都能驾驭，我们开玩笑说你钱多的一张卡都装不下了。但是真的有可能让你不可驾驭。虽然我们觉得我们没有必要仇富，但是我们心里要清楚，我们自己就是钱多了我们也活不好。
嗯，
是的。
阳光和飞鸟都提到亚伯兰和侄儿罗德的关系亲如父子，这个地方让我们看见两个特别重要的点。前面经文我们已经都读过了哈，其实没有儿子是亚伯兰的一个极大的遗憾。换句话说，他想要个儿子，这个儿子可能在他心目中
是最大的诉求，
极重要的一个东西，最大的诉求。
我甚至想，亚伯兰当时他最爱的，他最渴望的，或者说他最多向神求的可能是儿子。
所以看到他之所以把罗德带出来，
对，
很有可能就是侄儿实在不行代替他的儿子。
这不光是罗德，包括当神说我要把万国赐给你和你的后裔的时候，他也说以利以谢是不是就算是我的儿子了。
对， 对， 对，
对，
我选的这个继承人神你觉得怎么样啊？是继承对拥有财富的人来说是一个多么大的负担。
对
呀、
这阳光刚才举的这个例子、你知道他马上就刺了我一下。你想一个拥有极大财富的人，然后又得了神亲自应许的一个人，我觉得在这个时候他其实隐隐约约还是觉得你给我的这个赐予与我无关。你仔细想想，他就随手抓了一个，我又无子无嗣，你现在给了我这么大的一个福分，
是是，
又是我的后代，又是怎么样？
你非要跟我说我会来，我的后裔会成为什么万国之国，我就没后裔啊！
我就问你，你是不是说的是他呀？
对，
你是不是说这个国家的人怎么怎么？
对，我就没有后裔啊！
他其实这里面的这个包含内容蛮丰富，
蛮丰富的，
很有意思。
还有一个想法，也可能他要儿子的那件事儿已经高于神跟他说的那个应许，或者是超过他对神的相信。其实那个儿子的那件事儿就是他的偶像。
咱们是不是有点太超前了？
这个不超前了。
因为有
关系，我们不停的
怎么
又在那个亚伯拉罕的儿子身上
在分析偶像。
其实这个东西要深挖的话，我们后面随着学习啊，我们看亚伯拉罕其实一直是在和他的亲儿子，和他的不是亲儿子义子，和他的这个
侄子
婢女给他生的儿子、和他的侄子之间，他一直在来回的折腾。
对，
到最终上帝把他的后嗣给他。我们知道在以撒之后亚伯拉罕还有很多的儿子。
是是。
但是神只看到了他的后嗣。因为神是最后要去找那个幕后亚当的。
对。
所以神只关注与他的幕后亚当有关的这一支儿。
其实你们几位刚才在一直在想说亚伯拉罕对儿子的期盼，我想把这个问题再给归回到咱们现在的经文上来。你们是想说明亚伯拉罕非常渴望的要一个儿子的心态非常迫切，以至于他把他的侄儿都几乎把他当做他自己的儿子，就这么一个密切的关系居然能被财富的
是
多了以后给打破了。
对，
所以可见这财富多了以后对人的冲击。
我们总觉得这个钱多了也不是好事，总觉得这是一个这是个钱没多的时候的人的说法。
对对对，没错、
这个你让我多一下试试。你看我有没有办法管理。
对，
但是
啊，
这里头真的是这样。我们看到这个力量竟然如此之大。
对啊，
两个被患难没有拆散的，一直走了这么多里路，然后又跑到埃及折腾一圈都没有被拆散，
都没拆散，
这样的一个关系被财富给拆散。
给
神特别的痛恨人拜偶像，因为在偶像中人实在实在想得到的时候，他是会采取自己的方法来解决的。一个是罗德这个事儿，还一个其实财富也是亚伯拉罕心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所以呢，在他这个饥荒中和在他没有儿子中，其实神是有意识的把这两个东西推波助澜的，在环境中让亚伯拉罕就是显现出来他心里其实主要想的是什么。其实是因为神知道，所以在饥荒中，在带出罗德的过程中，其实神眼睛看得清清楚楚亚伯拉罕心里的那个得不到的结是什么。然后亚伯拉罕在得到财富上和对罗德亲如子 一样的这个过程中，其实亚伯拉罕是用自己的方法再解决。当他真的解决的时候，神也真的祝福了他，他都解决了。最后罗德也一路跟着他很亲，财富也得到了。但是没想到就在亚伯拉罕的这个靠自己解决的两个软肋上，最后都爆发问题了。
对，软肋
关系也
就是软肋
也断了，跟罗德财富多到一定程度也不行了。其实这正是我们每个人走的路，我们拼命的要追求某些东西，当我们得到的时候，丰富的不行的时候，你仔细想，是在那个地方是个破口。
就是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可以对一个东西很渴慕，我们只是不能够离弃神。我们在任何事上的追求，我们求神带领我们。假如说神在这件事上给我们了明确的指示，那我们就按神的指示做。假如神在这件事上没有给我们明确的指示，我们要注意神在暗处对我们讲话，我们要祷告。但是大家不要担心，我们是在神的掌管里，我们只是不要硬顶着神的旨意去做那些不该做的事情。
关于财富，我们前面一直在讲这个财富成为拖累之后啊，对人的影响，我就想起来还是和这个主导文可以对应到一起，就是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哈，包括了财富呀，比如说足够多或者甚至是足够穷，它都是一种试探，对吧？
对，
我有时候偶尔去买一下，比如说六合彩哈，有时候就经常会祷告神呢，你就求你赐我中一次六合彩多好哈，我就一定怎么样怎么样。到现在为止神也没有让我去中一次六合彩。我想说我们就为了神没有让我们中六合彩的这样一种结果，我们为此也就献上感恩，因为真的是神没有把我们放到一个我们 90% 不可能驾驭那个突发的财富的这个境况中间。对，
所以说你每次买六合彩就求神不要让我中
也倒没有
那你不买就绝对中不了，
不中过去你会有疑问啊，我祷告了为啥不中呢，对吧？现在我对于不中其实我非常释然，就是因为他神是愿意把我放到一个极大的平安之中的，他不愿意让我放到我自己其实驾驭不了的一个境况中间。对，
那哪天要万一中了呢？
哪天万一中了，神就一定给我管理这个财富的能力。
因为中他也不是凭自己中，
凭着耶和华中的。
你小心一件事，
就是
神准许
撒旦让我中这个，
撒旦让你中这个。
哎，那你不觉得亚伯兰点了漆以后是中了六合彩吗？得了那么多彩，
对，
所以他和亚伯兰不一样。
所以我还是说，圣经写的所有东西，就真的是让我们回头看看清楚，神要告诉我们的话到底是什么样子。
我认为亚伯兰也好，罗德也好，他们拥有更多的财富是一个人的本性。我们基督徒也好，我们拥有更多的财富也是神对我们的祝福。我们不能说我们中间的有钱人他就是坏人，
对，
或者说他就是不良善的人，很多人是比我们良善的多的人，对吧？
对，
但是注意一条，我们要求神赋予我们掌控这些财务的能力，这是第一。第二，我们要知道我们要付上一个什么样的代价。如果这个代价是你离弃神吧，我就把这个六合彩给你。我们求神不要让我们遇见这样的试探。我们也求神让我们有能力去拒绝这样的一个诱惑。虽然我们学习经文，我们知道是罗德付上代价，其实亚伯拉罕难道没有付上代价吗？
就是亚伯兰他哪来的这个就这么高风亮节吧，咱现在说，他怎么能够主动就让罗德来挑呢？
先选
、如果我是亚伯兰，我觉得我都点了漆了，换了这么多东西，我又把你带出来，我对你全是恩。
我也想讨论这儿，而且我有我的结论。
我觉得亚伯兰第一是让你挑地方，不是让你挑财物啊，
因为
地方
决定着能不能生存下去哦。
对啊，
这是人的办法。包括把我们俩分开然后你来挑地方，这都是人的办法。那么人的办法里面包含着什么？包含着这个人的，我们现在俗话说三观。那么这个三观就有上帝对他的影响，包括你该怎么和人相处，包括你该不该占别人便宜，包括你在跟别人利益分配的时候你该怎么做，包括你该爱你的亲人，包括这些凡此种种吧。我觉得这是亚伯兰的一个品质。
可是我的疑问在于，前面他都能够把最亲的妻子点出去，这个时候他怎么能让罗德先挑呢？
亚伯兰和罗德在这件事情上体现的是他们各自的本性和本质的一个表现。恰恰在这里面我们看见人的这个败坏啊， 他的这个修正不是一蹴而就的。亚伯兰呢，他前面犯的这个错误或者是罪呢，他并没有因为他一次的羞辱他就立即就悔改了。我们都知道后面我们还会读到他有第二次的，我们把他说同样的这个错误和行为发生，对吧？我最近也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就是所谓的保罗的身上的刺儿的这个问题。
嗯，
我们有时候说保罗身上刺是一个是物理身上的物理这个刺，有人分析；另外一个就是说他自己其实是有他自己的一个解不开的一个疙瘩，
除不掉的一个罪。
对，而且我就认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身上都有我们自己伴随着，可能一直到死。
反正我觉得我满身是刺，
对，不是对，到一直到死，这个刺都在。亚伯兰的刺根本不是对财富的渴求。
嗯，
亚伯兰一开始，即便神没有就是亲自引领他到这儿来，
嗯，
他也有可能对于他的侄子罗德说：“你先挑，你挑做。”
我就说嘛，品质嘛，
对，就是他本身与生俱来的品质。
嗯，
而在这个时候，罗德的品质就显出来。你既然让我挑，我就挑最好的，我眼目里面看见最好的地方，对吧？我们有时候就往往会说呀，由于神的管教，我们就把我们身上的这个缺点就改了。其实亚伯兰改掉的东西还没有发生。我感谢圣经，因为圣经第二次就描述了同样的问题的发生，对吧？
对。
而且这时我们也看见亚伯兰是一个高风亮节的人。我要告诉你，你的高风亮节不见得就是因为你自己真的悔改了，你才得到的一个结果。
我同意飞鸟刚才提到的这个看法。那么如果我很愿意说我自己带入亚伯兰，我当时是怎么想，我觉得大概有那么两种动机促使他做这个决定。
嗯，
一个，亚伯兰是长辈。
嗯，
好像长辈嘛跟小辈嘛，总是长辈显得要更谦让一些。
嗯，
这是一个。另外呢，亚伯兰现在的心思是你罗德你赶紧离开我吧，你看哪儿好你赶紧走。
嗯，
我觉得会不会还有这么一种心态在里头。
这个
我反对吧。
没有你
所以
担心别人觉得我们兄弟之间怎么打起来了。
嗯，
对。
所以你看他这个经文他怎么说的吗？他说
因为
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不可相争。
对。
因为我们
是因为我们的关系嘛。再有就是我绝不和你在一起了。你往左我就一定往右，
我绝不跟你在一起了。所以呢您赶紧看哪儿好您赶紧走。
对，
所以呢，
这个，
我觉得这两种心态促使着亚伯兰赶紧说，也不叫高风亮节。
嗯，
意思就是说您赶紧离开我。
但是
啊，
从后期啊，就罗德选择了肥沃之地之后呢，
啊，
圣经并没有描写就是亚伯兰在这个事情里面比如说怀恨在心，对吧？
没有
没有，
反而替他求啊。
对，他其实一直到包括他后面要救他替他求的这些的这个经文的描述，对吧？也就是亚伯兰在这个事情里面是心无芥蒂的。所以我认为亚伯兰他就是有这样的，
亚伯兰对罗德的感情不管是从敌人手里头把他救回来，还是在神面前替他求，
为他代求，对，
我觉得他情感是没有问题的。
嗯，
只是从他个人的这个判断上，包括刚才小西问，为什么他对他妻子就那么就轻易的点出去，他对他这个侄子反而这样。两个方面，一个方面那个是面临一个性命的危险，这个毕竟是一个财富的问题。第二个方面
没错，
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头也有一些很恶心的话，什么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哈。其实你看吧，他就是真的是在很多的时期，我们知道就是他没有一个正常的世界观，没有一个正常的价值观的时候，
他按照他自己所接受到的这个观点来
做。对，
哎，
是的，
对对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就说，
所以别有的时候我们这节课没时间了
啊，
我们在下节课继续这节课未完的讨论，好不好？
好，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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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再见。
保守你所爱的，你护庇。